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们的 Mula， 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30集哦。那很高兴再次在这个 YouTube 与大家见面。那你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的收听的话，也麻烦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一个评价哦。那先跟所有的观众说声晚安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我们今天已经正式穿，本来上个礼拜就要穿，但上个礼拜我忘记带回家了，所以今天我们正式穿了我们的 N 观点的这个周边商品，我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墙这个商业精神 T 恤组哦。那有兴趣买的，赶快到我们的这个影片的连结文字区跟 Podcast 的 Show Note 里面去买哦。我们的早鸟优惠码在到这个礼拜五的晚上11点正式这个时间到期哦，所以之后你就得用原价购买了，好吧？如果喜欢的话，赶快来去买哦。好，那有人说今天刚订阅了科技巨头解码，感觉变聪明了。哦，我希望科技巨头解码提供你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啦。你绝对不会因为看了别人的分析而变得聪明的。重点是你要看了别人的分析之后，学习怎么样做自己分析哦。好，那今天我们一开场，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个干爹啊，我们有个业配哦。今天我们的业配是来自于 Breeze 的这台 C260的空气清净机哦。那我们先来念一下他们的这个广告稿哦。投资要顾盘前盘后精打细算，买空气清净机更要仔细盘算。Breeze 是第一个结合医学专业和物联网技术的清净机品牌哦。今年推出专为小资族打造的 C260 空气清净机，唯一取得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可降解台湾流行的四种肠病毒，效率高达 99.3 到 99.99%， 更可以有效过滤环境中的 PM2.5 霉菌等各种居住过敏源哦。夜间照护模式让清净机夜里不昏睡，超低36分贝运作，超安静又有好空气。目前正在泽泽平台集资中哦，不到6000元，享受10瓶健康好空气。好，那你如果对于这一台 Breeze 的 C260 的空气清净机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的影片下方的连结哦，它有超级优惠的一个早鸟价，我们在 Podcast 的文字区也有这个连结哦。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一台空气清净机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这两年哦，很多厂商喜欢找我业配空气清净机哦，但是呢，第一家找我业配空气清净机的就是 Breeze。好，那那个时候他们让我业配的一台机器叫做 Breeze 的 C200， 跟今天的这 C260 是不一样的。然后那台 C200， 那这台 C200 我自己已经用了两年，我是非常满意，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一台机器哦。所以同样是来自于 Breeze 哦，基本上这个品牌我是非常信任的，我非常喜欢的，它也是我们台湾人所创的一个品牌哦。那现在这台最新的这个 C260 哦，我觉得更厉害哦，比我当年两年前买的那个 C200 更厉害。它应该不是大陆货吧？我知道它是台湾跟欧洲一起做的，但是在哪边制造我不太清楚哈。那我说这一台最新的这 C260， 我觉得真的比之前两年前的 C200 更厉害哦。第一个是它有病毒降解的功能哦，就是你在空气里面如果有一些病毒啊被吸进去，它外面有一层这个降可以分解病毒的一个滤层啊，它可以把它滤掉。第二个是什么？它多了一个宠物毛发就是这种帮你把那个宠物毛发滤掉，那这个就可以什么延长你内层滤网的寿命。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夜间啊比现有的很多机种都还要非常安静哦。它主打一个功能，就是说很多空气清净机它是有这个夜晚安静的功能的，可是当它开夜晚安静功能的时候，它是什么？它的滤净力就很弱。但是这一台呢有能力提供很强的滤净力又很安静。然后呢最重要，我讲的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它现在这个早鸟优惠价、哦、是5900、哦、是5900。你要知道、啊、我个人认为以这一台机器的规格来说，以这一台机器的功能来说，我觉得其实这台机器应该是要卖到9000到10000块之间、哦、所以它能够卖5900这个早鸟价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我不知道它在那个，我不知道它在这个募资结束之后它会恢复到多少钱，然后，但是基本上哦 ，Breeze 这个品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哦，因为我自己家里的我客厅的空气清净机就是用他们的这个 C200 的机器，那这台 C260 啊，哦，比这个 C200 还要更加的厉害哦，所以我真的很推荐的，就是说如果你需要空气清净机，你看我觉得台湾这一两年好像比较少一点点，但是你知道两年前那个时候哇，很多人都很担心所谓的 PM2.5， 所以就大家都要买空气清净机。然后我记得我是在某一次去台中玩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觉得空气好差哦，所以呢后来我就回台北，我就大量买了空气清净机，我的公司买了三台，我家里买了三台。好，那当时我家里用的就是 Breeze 的机器，那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一台 Breeze 的这个 C260 哦，它写万元以下防护最完整嘛，那一般可以用大概8到10几瓶左右，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啦。那然后我真的觉得诶，如果你需要空气清净机的话，认真考量这一台，因为你知道他们找我业配，我看了这一台的规格之后，我想说诶，这一台应该要卖8000-9000以上吧、哦、如果是一些比较贵的品牌卖到10000块都有可能，没想到它的早鸟价居然才5900，诶，真的还蛮便宜的、哦、所以、哦、推荐大家。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我们要聊这两天也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RCEP。 好，那 RCEP 是什么呢？好，那我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所以我先解释一下。 RCEP 呢是一个由中国这边所主导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协议，它的全名啊，中文的全名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哦，好、哦，就是 RCEP， 然后它在这两天正式的签署了，但是呢，可想而知，这是由中国所主导的，我们当然什么，中国主导，台湾当然就没有加入。那这一次的中国主导的这个 RCEP 有哪些国家加入呢？总共有亚洲有15个国家哦。那基本上呢就是东协10国，我们知道东协就是东南亚这里的10个国家，加上什么？加上中国、日本、南韩、纽西兰跟澳洲。所以简单来讲，这个 RCEP 就是东协加5、哦、就是东协加上中国、日本、南韩、纽西兰、澳洲、哦，那基本上这15个国家呢，他们加入这个 RCEP， 他们就会在未来的10年之内啊，慢慢的调降一部分商品的关税，让彼此之间的这些特定的商品能够更减少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税障碍哦。好、哦，那当然啦、啊、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一次的这个 RCEP 里面、啊、有些人说事实上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是之前啊中国、日本、韩国他们一直想要谈这个中日韩的 FTA， 就是中日韩的3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哦，但是一直谈不成，为什么？因为中日之间有一些情节，日韩之间有一些情节，反正这个中间很难搞定哦，就是这3个国家之间各有各种的历史恩怨跟利害关系哦。但是呢这次这个 RCEP 一成型之后，当然某个程度来讲，在 RCEP 有涵盖的产业领域之内、哦、等于是形成了一个中日韩之间的一个没有到100%，但是也是相当程度的自由贸易的一个协议哦。那当然啦，台湾并没有办法加入这个 RCEP，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这一两天在网络上或者在媒体上面，很多人就批评我们现任的政府是不是没有把这个关系搞好、哦、可是呢基本上 RCEP， 我们要认真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先来讲 RCEP 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哦。我觉得虽然 RCEP 哦，我个人觉得它开放的内容跟它的进程 对于台湾的影响不见得真的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要说0跟1的话，当然台湾没有办法加入，当然对台湾来讲也不见得是，但是比较偏负面的一个状况啊。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台湾能够加入 RCEP 的话，当然对于台湾的经济是更好的。好，那这我觉得这是没有疑问的。好，即使没有加入，对我们的影响有一些负面影响没有很大，不过我觉得当然加入还是更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有办法加入 RCEP 吗？台湾其实我觉得本来也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个 RCEP 吗？为什么？因为这个 RCEP 基本上就是中国主导，那在中国主导的一个这种自由贸易协议之下，台湾要怎么样加入？我想其实哦，就一定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哦。简单来讲，对于中国来讲，他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统战台湾的一个工具嘛。也就是说，你台湾人、台湾社会、台湾政府要承认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然后呢，我们就让你加入 RCEP， 让你可以来赚一点钱，类似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现在的民意有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去年香港反送中之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哦，今天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不管是这个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今天就算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他自己可能想要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因为中国现在也把九二共识讲得很死了嘛，他们现在没有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啊，他们讲的是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啊。所以是让国民党执政，他能够口头说我接受九二共识，然后所以中国就让他加入 RCEP 吗？我觉得难度也是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国民党说我接受九二共识，但不接受一国两制，那中国应该还是不会理他哦。接下来中国的标准就是要九二共识一国两制。那如果国民党要讲一国两制的话，那基本上他马上就会被台湾的主流民意轰下台哦。所以其实今天谁有办法？今天在台湾，这个不是哪一个党执政的一个问题，而是如果今天中国要台湾人承认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我们是中国，我们可以接受一国两制，才能够跟中国的主导的自由贸易协议有加入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人可以接受的。我相信有一部分，可能一部分的人士或许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愿意接受这样的前提去加入 RCEP 的人，我觉得在台湾应该不超过 20%、所以代表无论如何台湾有 80% 的人是无法接受为了要加入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协议就要承认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要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就要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好，所以当然啦，那如果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的确我们无法加入 RCEP， 对于台湾的经济是偏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可是那也就必须要承受了嘛，我觉得这我们也就必须要承受。好，那我们来评估一下台湾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这几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也有出来说明啊，说其实 RCEP 啊对于台湾的经济的影响老实讲不会很大，就无法加入。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的出口主力是所谓的这种电子产业，电脑零组件产业啊，这些手机这种，反正就所谓的 3C 的产业啦。而这个部分呢，它本来就是零关税，所以事实上不太会受到影响。那有几个产业会被影响，就包含了钢铁，包含的纺织，包含的石化哦，这几个产业呢，如果是要做出口的话，的确就会开始慢慢有在价格上面的劣势哦，因为别人不用课关税嘛，你要课关税，你当然慢慢会有价格上面的劣势。所以事实上啊，我们也可以想象的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产业，未来哦，应该会更倾向直接在这些包含这些东协十国哦的地方直接去设厂。让他们的东西可以直接从自由贸易区的这个状况之下彼此去做流通。当然这件事情当然某个程度会影响到台湾这边的一些就业的一个状况啦。 但是整体而言，当然这三个产业加起来还是没有电子产业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大了。所以如果我们纯粹只看那个 GDP 的数字的影响的话，我相信无法加入 RCEP 对于台湾来讲影响并不会太大。但是呢，台湾到底该怎么办呢？好，那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台湾啊，无论是在这种所谓的政治，或者是外交，或者是卫生，或者是这种经济的国际合作的一种组织或者协议里面，我们其实都是边缘人啊，我们都是被排挤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因为就中国就是一个霸凌者在那边嘛，那其他国家又看他脸色的时候，台湾自然没有办法。有办法加入这些地方，包含了 WHO 哦，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这跟经济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 WHO 我们也是进不去啦。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台湾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说真的啦，真的还蛮可惜的，就是说，川普目前看起来落选的几率当然是比较高的啦，这个应该是拜登当选的几率比较高，除非有很意外的大逆转，否则川普应该是落选的。而这对于台湾的经贸发展会是一个打击啊。为什么？因为如果川普持续执政的话，事实上在他主导的这种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之下，传统的国际组织啊都会被打得乱七八糟。事实上啊，传统的国际组织越乱的状况下，对于台湾来说是越好的机会。所以而且其实如果川普能够连任的话，对于台湾美国彼此之间签署一个这种初步的 FTA, 我觉得几率是很高的。可是很不幸的，川普看起来连任的几率很低哦。那目前如果没有真的很大的意外的话，大概是拜登当选。所以下一步该怎么走？拜登上台之后，我相信绝对不会像川普政权这样挺台湾的。那所以台湾政府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觉得是要很考验，包含了台湾的政府，包含了台湾的这些企业界彼此之间的智慧跟能力了。那不过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 RCEP 的事件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笑齁。就很好笑，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啊，有很多人哦，这一次骂这个 RCEP, 政府无法加入 RCEP 的人，跟在台湾去批评政府开放这个美猪里面的莱猪的这一批人，我觉得大多数是重复的、欸。大多数是重复的。那这件事情很可笑，很荒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支持台湾要加入 RCEP 这个样子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话，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对台湾经济发展很重要的话，那你怎么会反对开放美国的莱克多巴胺这个饲养的猪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莱猪啊是跟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就像九二共识，要接受九二共识是台湾可能可以加入 RCEP 的前提条件一样。所以其实老实讲，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真正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的台美的双边的一个贸易协议的话，那我们当然得接受莱猪，我们当然得开放莱猪。有些人说，可是你开放莱猪，你也没换到 FTA 啊，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啊。事实上，莱猪就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前提，对不对？前提条件是说，你要开放这个，才有资格开始讨论。好，所以前提条件本身没办法换到什么东西啊，但是它却可以让你拿到开始讨论的门票。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11月20号，就是我们今天是11月18号，所以在两天之后，台湾跟美国之间就会进行一个叫做台美经济伙伴对话，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由台湾的这个经济部次长带团去美国，直接跟美国的相关部会开会。你觉得这个台美的经济伙伴对话会谈什么？基本上就是要谈贸易协议的大架构，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就是因为开放了美国的莱猪，所以美国现在可以给我们进行台美经济伙伴的一个对话。这个伙伴对话一定会谈出一些包含了关税、包含了产业、包含了投资上面的一些方向跟框架。而这个当然 如果当初如果川普没有落选的话，这个当然就是 FTA 或者是 BTA 的前身啦。但是当然拜登选上的话，那会不会继续也不太确定。那我的个人当然希望能够继续。我们每一个台湾人啊，我们当然也都是希望继续。所以我觉得有风险，拜登上台之后会不会生变，我觉得有一些风险，但是我们希望他没有了。因为说实话啦，加入 RCEP 对于台湾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谈成这个中美之间能够谈成台美之间的这个 FTA, 或者是它表面上不要叫 FTA 啦，但是如果是一个就是一个更加的彼此开放的一个协议的话，那我觉得对台湾的经济真的才有帮助。因为大家要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还是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还是美国。所以如果台美之间能够有个进一步的贸易合作，那这件事情对台湾的经济当然是有帮助了。所以真的啦，为什么我支持开放莱猪，为什么支持开放莱猪，因为莱猪或许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吃啊，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架构嘛，对不对。好，哎呀，我们在聊天室有人在闹场是不是，那我只好把闹场的人先封锁了。好，那我觉得讲到莱猪这件事情就觉得有点让我很纳闷，就是老实讲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莱猪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停了吧，为什么台湾还在炒莱猪呢？我们的在野党没有别的话题可以去监督我们的执政党了吗？这个莱猪政策已经宣布了一两个月了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烧。事实上我觉得在野党持续攻击莱猪真的是让我有点觉得你们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监督吗？我不觉得莱猪有问题。我们在之前讲莱猪，我们就说我个人认为莱猪是很安全的，你今天要叫我连续吃130天我都没有问题，你买来我就吃，基本上我个人是很放心的。不过我觉得执政党在莱猪这个事件上我个人也觉得很落漆，很落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搞出一个牛肉面的一个事件嘛，最后自己下台了，然后搞得乌烟瘴气，然后当然这个事情或许我们某个程度来看看是一个公关处理的不好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执政党到现在也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居然没有哪个政府官员敢出来说我觉得莱猪很安全，我愿意天天吃莱猪。你们要护航这个政策，你好歹要有这个胆气出来做这件事情吧，对不对？就是行政院长啊，然后这个就是你这些官员相关的经济部长出来喊嘛，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相信科学，我相信莱猪是安全的，我愿意连续365天每天吃一块莱猪的这个猪排，就这样子啊。你敢讲，我跟你讲人家帮你拍拍手。所以老实讲啊，我真的觉得执政党也是在这件事也是还蛮落漆的。当然啦，我觉得我虽然支持开放莱猪，但是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政府能够在这个可行的范围内让不想吃莱猪的人可以避开这个东西。那我目前看到的东西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东西是政府好像愿意就是标示美猪啦，简单讲就是虽然他没有办法标示说这个美猪是不是莱猪，但他至少说这个猪肉是来自于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还是台湾的。那如果你不想吃莱猪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美猪都当成莱猪就好啦。那你就只要是美猪的东西你都不碰，你就不会吃到莱猪了。我个人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就是让我觉得这一次这个 RCEP 里面一个比较荒谬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怎么会一边批评 RCEP 又一边又批评政府开放莱猪呢？你如果支持自由贸易的话，你应该既支持台湾加入 RCEP 也支持政府开放莱猪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 RCEP 这个话题，一定会有人会想讨论到这个曾经啊，在奥巴马时代要搞一个东西叫做 TPP 哦，跟中国的 RCEP 对抗。但是呢，到了后来呢，川普上任之后，就完全就不搞这个东西哦，所以后来这个 TPP 现在叫做 CPTPP， 是改由日本在主导了。那所以现在大家就问一件事情，就说那美国如果拜登上台，应该要重返这个 CPTPP 吗？哦，我觉得如果在拜登的路线下，这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是老实讲啊，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民主党执政是很愚蠢的嘛，就是这对于美国的国家的整体影响力，恐怕是会输给川普的所谓的单边主义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一家一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谈 FTA 哦，对于美国的经济的帮助跟利益是最大的。好，那至于如何创造影响力，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美国它要怎么样确保它在每一个贸易协议、每个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如果美国今天加入的，有人说不，你不信我敢每天吃莱猪，我跟你讲，我绝对敢每天吃莱猪，我一点都不担心莱猪，好不好？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对于莱猪里面残存的莱克多巴胺的量，我跟你讲，一点都不担心，根本没什么好担心。我们今天日常吃所有其他食品里面有害的各种物质，都远比那个的浓度都远比那个高了。我告诉你啊，你虽然我不太想赌这种，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人哈，拿个100万、1000万要跟我赌这个事情，我就赌给你看，好不好？哈，就是这个样子。每天吃莱猪，虽然很难吃，但是我告诉你，我也吃得下去。哈，好，然后好啦，那基本上我回到讲这个美国要不要加入 CPTPP 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如果美国现在重新加入的这个国际组织，它每一个组织都像联合国那个样子，一国一票。好，每一个小国，一个小不拉几的小国的一票等于美国的一票。那不管你拜登觉得这样的多边主义多好，你美国加入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只是去当冤大头而已，只是当冤大头而已。好，所以我这样讲，我觉得民主党哦，他们的一个外交路线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美国需要负担大国义务。然后他觉得我们负担大国义务，然后被穷国吃豆腐，是我们应该被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好好做，我们会有影响力。但是我个人是不信这一套的。我认为影响力是什么？是要同时需要什么？胡萝卜跟拳头的。好，胡萝卜跟拳头的。好，为什么川普可以搞定中东，民主党无法搞定中东的状况，就是什么？差别就是你用不用出你的拳头嘛。好，川普是很敢用拳头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老大亮拳头了，大家多多少少要尊重跟听话一下。好，可是如果未来拜登执政能不能有一样的效果，能不能有一样的成效，大家能不能一样的尊重美国，我个人是还蛮怀疑的。特别是如果拜登他的做法跟奥巴马的时代是一样的话，就不可能了。那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拜登的执政的风格不会跟奥巴马时期一样，那就要看看咯，至少他现在用的官员跟奥巴马时期可能会有高度的相似。好，接下来是这个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来聊疫苗。好，大家在聊天时请不要洗版，好吗？就是一句话讲一次就好了。好，你如果太常洗版，我会把你暂时的封锁掉。好 ,OK。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聊疫苗跟台湾的疫情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在上个礼拜，辉瑞药厂 Pfizer 它的疫苗宣布了它的其中结果，有 90% 有效啊，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很开心。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什么事，我们说下个礼拜我猜 Moderna 也会发布它的结果。所以果然呢，在这个礼拜一Moderna他发布了他的这个第三期的这个人体实验的其中结果，他们这个结果一发布出来，效果更好，他的效率高达 94.5%， 94.5%。 那 当然啦，有人就说，这个 94.5% 是什么意义哦？基本上它有个公式啦，这个叫做病毒的有效性哦，这个吧，疫苗的有效性，简单讲就是你做了这个第三期的人体实验之后啊，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公式，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它叫做 V1 等于什么 ARU 减 ARV 除以 ARV 啊、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的算出的百分比啦。所以在 Moderna 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实验里面，他们最后什么有95个人好打了疫就打了疫苗跟打了对照组的人，有95个人得了这个新冠肺炎，其中有90个人打的是安慰剂，有5个人打的是疫苗，所以它的公式就是什么 ,90 减 5, 再除以 90, 好就等于 94.5%, 好，所以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它的这个 94.5% 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打过疫苗，本来应该有100个人要被感染的，但是事实上会有 94.5 个人不会被感染，只有 5.5 个被感染。好，这个基本上算是非常高的一个效力了。而且 Moderna 的这个疫苗啊，它目前它还有个比较额外的好消息，就是在有打疫苗却最后还是感染的这群人啊，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进入重症，没有进入重症。好，所以看起来这个疫苗就算没有办法到100%防止被感染的话，那至少它也还能够什么让你恢复的更快、哦、让你身体更有抵抗力。好、哦、好，我看聊天室还在吵这个莱猪啊，拜托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就不用再吵莱猪了，好吧？那我日本有没有莱猪这不是很重要，好吧？我们要谈的是台湾，为了我们台湾的经济到底要不要开放莱猪，好，以及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莱猪到底安不安全。我的看法就是我认为莱猪是很安全的、哦、再怎么吃应该都是很安全的、哦、目前完全科学上完全没有说莱猪 那个那么少的残存量有对人体有害的证据，完全没有。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接下来就是那即使你有点疑虑，那我们为了我们台湾的经济该不该开放，我觉得这是要开放。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科普一下，就是这个疫苗。很多人就想说，为什么疫苗会没效啊？为什么疫苗会没效？为什么疫苗只有 94.5% 的效果，或者 90% 的效果？那基本上、一般来讲疫苗无效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我们一般的流感疫苗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它会猜错病毒株嘛，因为我们每年打的流感疫苗都要猜、它是怎样的病毒株，所以如果一旦猜错了、你打了疫苗当然也不一定会有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疫苗无效的可能是有一部分的人啊，他打了疫苗，他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呢，但是他的身体的体质哦，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他的免疫反应没有那么好，所以呢他可能是第一种是他打了疫苗，但是什么最后他的身体不会产生抗体，又或者是他打了这个疫苗，他身体的确会产生抗体，可是他产生抗体的速度跟产生抗体的数量比起其他的那另外 95% 的人比较少、哦、那可能是天生的基因方面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他后天有一些疾病造成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并不知道原因，但是、哦、这个可能要比较大量的实验才会知道，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哦、就是你虽然打了疫苗，你身体也会产生抗体，可是你产生的速度跟数量不够多，所以当你真的接触到病毒的时候，因为病毒进入体内会做什么，就会大量的开始复制，对不对？病毒就是不断的在体内复制，然后呢如果今天你打了疫苗，理论上你要身体要很快速的产生大量的抗体把病毒干掉，问题是这一少部分的人，他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产生的抗体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多，所以没有办法那么，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病毒干掉，所以那些人还是会产生染病的一种症状，还是会产生染病的症状、哦、那但是简单来讲啦，但是如果真的有 95% 左右的有效率的话，那绝大多数的人打这支疫苗基本上都可以放心了、哦、基本上都可以放心。那 Moderna 的这一个疫苗啊，比起上个礼拜的 Pfizer 的疫苗啊，目前看起来是更加实用的，看起来是更加实用的。为什么呢？因为 Pfizer 上个礼拜那支疫苗啊，它必须在-70°C 的 温度下才能够稳定储存。哎，这很夸张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的冷冻库根本没有办法冰到-70°C 哦。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买那个牛肉来吃嘛，所以我自己有个冷冻柜，我的冷冻柜呢可以弄到零下的-40°C。好，已经很厉害了齁，就是我们一般在我们那种，就是你自己家里如果买个冷冻柜来冰一些冷冻的食材的话，了不起就是-20°C或-40°C而已。齁，一般来讲根本没有多少人可以弄到-70°C的机器齁。所以基本上 Pfizer 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就是它要运送是很麻烦的。但是 Moderna 的这个礼拜的这支疫苗呢，它在一般的冰箱哦，就是在他说在这种一般的冰箱就可以储存一个月了，哦，所以它实际上在运送的时候就很简单，哦，基本上现在我们台湾的一般的那种运送那种冷藏蔬果哦，冷冻食品的冷链运送车就可以送我们拿的这个疫苗了，所以。这一支如果到时候这个 FDA 让它正式通过的话，我觉得它在各地去 distribution 就是去分发配送的这个过程是会快非常非常多的。好，那现在看起来呢， Moderna 他说他希望在这个月底就能够送审 FDA 去取得所谓的紧急使用许可。那我估计呢两个礼拜之后很可能就会通过。好，两个礼拜是多久呢？就是我认为12月中 Moderna 这一支疫苗应该就会正式通过，所以在年底之前我相信美国人就可以打得到 Moderna 的这个疫苗。那外国人现在打不到这个 Moderna 的疫苗，为什么？因为这个 Moderna 的一开始的疫苗全部都被美国政府买光了啊，川普把它全部买光了，所以轮不到我们外国人买。好，那预计啊，明年 Moderna 会生产10亿支疫苗。好，十亿支疫苗是很够美国人用啦，因为美国人口才4亿人嘛。可是台湾有没有机会拿到？哎，这个就很 challenge 了，因为全世界有60-70亿人了，那台湾有没有办法挤在它的十亿支里面？然后什么时候拿得到呢？哦，所以不知道，目前是没有消息啦，哈。但是在最近哦，最近我看到一些在谈一些疫苗的。的一些新闻或者一些讨论里面，我觉得有些人误会了一件事情。误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些人误会，认为这个疫苗它出来的报告是统计说打完疫苗之后的两周之内的有多少人生病。哦，事实上这个是搞错了他这个发布的新闻的内容的意思。我在 Pfizer 的那一支我也有看到有类似的说法，然后在 Moderna 的这一支我也看到有类似的说法，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解读。因为你的解读好像是认为说，哦，他是计算说打完两周之后，哦，打安慰剂的有90个人生病，打疫苗的5个人生病，那所以这是两周的保护，那第三周有多少保护不知道，它不是这个意思好吗？它这个两周的意思呢是说打完第二剂疫苗之后两周之后他们开始统计病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打完第二剂疫苗，因为他们那个疫苗都要打两剂，第一剂打完之后28天打第二剂，打完第二剂疫苗之后他们认为还要再过两周你身体才会有完整的免疫力。所以你若是打完疫苗之后的隔天就得到武汉肺炎了，那你不能算进这个实验里面，就是这些病例两周内的病例都不算。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讨论误会了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平均这些生病的人或者没有生病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已经进行实验好几个月，都两三个月有了。哦，他们最后的这个平均的，我们叫做这个中位数的打完疫苗的保护月份，应该是会就是 EUA 通过的时候，应该会坐落在两个月左右。哦，所以不要误会是说什么打完现在只能确定打完之后两周内的效果，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说打完疫苗之后过两周你才会有抵抗力，哦，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进行实验判断你会不会生病，哦，你所以你如果打完疫苗之后过三天过五天过一周半的生病，那个都不算，都不算在他们的统计结果。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哦，好，那 我估计啊，现在无论是 Pfizer 的这个实验或者是这个 Moderna 的实验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啊，但是我估计到最后的期末报告出来是这两支疫苗有效的数据，我认为都会在 90% 以上啊，所以我认为效果都会很好。然后呢，另外一支我们也可以期待的就是之前我们有讲过牛津大学跟 AstraZeneca 的那一支疫苗哦，我估计月底前11月底前应该也会公布初期的启动报告，那它的进度大概就是落后 Pfizer 跟 Moderna 大概一个月吧、哦、所以理论上这三支疫苗应该都在今年年底跟明年1月的时候会正式进入 EUA、哦、就是这个紧急使用许可就开始大量的施打了啦。那然后现在当然就很多人在想说，那这些疫苗可不可以打，如果到时候台湾拿到疫苗你敢不敢打、哦、很多人都会怕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传统那个疫苗都要好几年才能够打，现在这个疫苗一年就给它做出来，虽然很快，可是我很担心这些疫苗不安全。我觉得会不会有人担心，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 mRNA 的疫苗技术啊，事实上比传统疫苗安全非常多，所以为什么这个可以进行的这么快，是因为 mRNA 的技术本来就很安全，比起传统的疫苗安全太多了、哦、所以大多数的科学家是不担心 mRNA 的疫苗会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的、哦、那至于 Oxford 牛津的那支疫苗，牛津跟那个 AstraZeneca 的这个疫苗、哦，它则是因为它是本来就已经开发到一半的疫苗，所以它之前也做过很大量的安全性的测试，所以至少一开始出来的这三支疫苗我觉得都很安全、哦、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哦、但是我不知道台湾到时候会拿到哪个疫苗，然后说不定台湾没有拿到这三支疫苗，拿到别的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真的、哦、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政府现在得赶快去想办法去拿到最好的疫苗了齁、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个疑问，就是到底我们打了两剂疫苗之后这个疫苗能够维持多久有效呢？老实讲不知道齁、哦、那有可能只能一两年，也有可能更久。哦、那但是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哦、所以这个就要等未来时间跑出来再说咯。但是如果至少有一年的话，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什么？去研发更新的疫苗技术、哦、来提供更高的效的防护力啦、哦、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真的希望到时候出来就可以打这个疫苗、哦、然后呢另外一点是有些人会说，这个疫苗会变，不，病毒会变种。事实上啊，武汉肺炎到目前为止啊，病毒已经变种很多次了，但是目前的这些 mRNA 疫苗看起来对于目前的几个主要在流行的不同的病毒株都是有效的。哦、因为 mRNA 的技术比较是抓取这个病毒的特征嘛。哦、所以而且它不是只抓一个特征嘛，它是抓多个特征嘛。简单讲，你病毒就算变种了、变异了，只要你其中那几个变那个特征码中的其中一段，你理论上这个疫苗还是会有效，理论上是这样子。好、哦，当然啦，我觉得疫苗这次可以这么快出来哦，川普当然要占很大的一个功劳哦。那但是其实，所以这次 Moderna 的这个新闻。这个新闻里面他们就说非常感谢美国政府的 Operation Warp Speed， 就是光速计划、那不叫 Warp Speed， 不叫光速啦，叫做趋速计划、哦、这个是因为美国政府有这个 Operation Warp Speed， 所以让他们能够这么快就出来了。那这个 Operation Warp Speed 就提供大量的资源，那帮助这些疫苗厂然后快速的能够让他们的东西进行实验哦，那即使你不一定有拿钱，你在流程上还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哦。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之前在讲美国的疫情的时候，我就讲过一件事，就是你要怪川普没有控制疫情呢，当然你也可以怪，可是你要知道以川普的他们的以美国的社会特性以及以美国的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来讲， 美国本来就不会去走管制封城的路线，那是大政府才去做管制封城，才把人全部关起来，像中国这个样子。那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要做什么？他就是要走疫苗路线嘛。好，所以事实上，那你可以看得出，川普的这个选择路线是很有效的，让疫苗就很快就出来了。好，当然也有人有说一些阴谋论啦，就是说，这些药厂刻意让川普落选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无论是 Moderna 的资料或者是 Pfizer 的资料，都可以在大选前就公布，他不要那么多样本数嘛，因为他们本来他们最早像 Pfizer 的疫苗，最早说要在32个病例的时候就要公布的效果，可是他最后拖到90几个病例才公布，所以如果你用32个病例的时候就发布，川普就可能就在选举前，川普可能就当选了哦。这个阴谋论哦，没有人知道真相啦哦，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哦，但是我们不知道真相哦，但是如果真的早一点发布，的确对川普的选情我觉得也会有一点影响。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台湾，我觉得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台湾人啊现在应该要重视，我们不可以轻忽疫情。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秋冬了，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不能开始轻忽疫情。我知道我们台湾大家现在都觉得很安全，我走在路上只有30%的人在戴口罩，在台北只有30%，有60%到70%是没有戴口罩的。齁，我在很多的这种怎么电梯里面，我也常常遇到不戴口罩的。但是我跟你讲，台湾现在虽然看起来还没有本土病例，可是真的不要轻忽疫情。为什么？因为离台湾可以打到疫苗的时间我觉得还有半年啦。我觉得台湾一般人能够打到疫苗真的就要等到明年第二季才有机会啦。好，再等到明年四五六月才有机会了。所以你知道吗？现在迈入秋冬，天气开始变冷，病毒的活性减缓的时间是越会越拉越长。你知道，在这个 SARS-CoV-2 的这个病毒啊，它基本上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它就比较快丧失活性；但是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它的有效的感染的时间是变长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开始担心这件事情。好，再加上现在国外都在大爆发嘛，国外现在都在大爆发，美国大爆发，欧洲大爆发，反正基本上挡不住，大家也某个程度放弃挡了吧，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放弃挡了吧。所以事实上台湾虽然现在还是有做这种出国回台的这种管制，可是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那所以国外大爆发，然后总有，如果有一些漏网之鱼进来，然后加上我们的路上的人现在都不戴口罩了，全部加上天气变冷了，你觉得台湾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又爆出本土案例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啊，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哦，要劝你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还是要好好的戴口罩，好好的消毒啦哦。然后路上看到身边朋友没有戴口罩，就念他几句哦。那如果我们的台湾的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去抢疫苗哦，就是赶快去抢疫苗哦，大家就这样去看能够抢到哪一个比较好的疫苗哦，最好是看能不能抢到那个 Moderna 的疫苗哦。好，那今天这第二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台积电。那台积电呢，在上这个礼拜也有个新闻，他说这是一个要调薪的一个新闻，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蛮羡慕的，就是说台积电全面调高人员的薪资 20%。不过呢，你也不要太急着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的官方说法是，他会同时减少给员工的分红，哦，所以整体而言，员工可以拿到的钱是一样多的。哦，简单来讲，我薪资提高 20% 之后呢，我多给了多少薪水，我就少给多少分红哦。好，那所以目前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那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有个阴谋论，就是说啊，这个台积电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他希望未来少给分红，他觉得未来分红会给很多，所以他就趁现在调降分红，以让未来给员工的分红变少。好，那可是这个说法就跟台积电的官方说法不一样嘛？台积电的官方说法是，员工会领到的总量是不变的。哦，简单来讲，虽然薪资提高了，分红减少，但是分红减少的数量不会多于薪资增加的数量，哦，总量不变。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采信 台积电的官方说法哦，这至少等到最后，如果等这个明年哦，如果他们真的分红给的比较少的，我们再来说哦，否则目前看起来台积电并没有打算少给他们的员工东西哦，然后多给薪资，少给分红，但总给的是一样的。那台积电它的官方说法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因为它希望加强包含了留才、包含了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好、哦，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说法也算合理，也算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哦，假设今天你去找一个工作，有两间公司，第一家公司呢，它告诉你我们每个月月薪四万，然后年底大概有一到两个月的年终奖金。好、哦。第二家公司呢，他跟你讲我们每个月月薪三万而已，可是我们年底年终发很多哦，我们每次都发五个月八个月哦。请问哪一家公司对你的吸引力比较高啊？这、哦、第一家说我月薪四万，而且年终蛮稳定的，就一两个月。第二家跟你讲我月薪三万，可是我们年终，我跟你讲我们年终发很多的，有时候发五个月发六个月都有哦。哦，可能算起来总数是差不多的，可是哪一家比较吸引力？我觉得是月薪四万的比较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我讲说年终会发四五个月，谁知道啊？说不定你年终的时候就鼻子一摸说啊，对不起，今年公司营运绩效不好，所以没有发四五个月，只发两个月，那不就亏大了吗？好、哦，所以其实虽然目前看起来说这个总要发给员工的总量不少，没有改变，可是事实上只要提高这个基本薪资的，就是这个基础的薪资，对于台积电增财我相信是有帮助的。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件事情好像是朝三暮四，大家都听过那个朝三暮四的故事嘛，就是早上给你三颗桃，给猴子三颗桃子，晚上给你四颗桃子，跟早上给你四颗桃子，晚上给你三颗桃子啊，结果后者比较开心哦，类似猴子比较开心，可事实上给的是一样。可实际上，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可实际上我认为啊，调高薪资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你可以每个月就可以直接先领到多的钱了。你要知道，这个每一间公司它分红的规定不一样，有的公司一年给一次分红，有的公司半年给一次分红，有的公司三个月给一次分红。但是你知道科技业他们有个重点是，他们给的分红都会绑年。简单讲，我今天给你分红，举个例子，十万块的分红好了，对不起，你今年只能拿四万块哦，然后明年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再领三万块，后年到这个时候你可以再领三万块。就是简单讲，在科技业哦，那我没有在台积电工作过，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详细的规则是什么，但是我其实大多数科技业都是用一样的方法，就是你发分红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全部一次拿到，就有一部分要明年领，有一部分要后年领，就今年给你的分红。所以什么，他就让你如果你在这个中间离职了、啊、对不起，你就得放弃这些分红。你知道我以前我第一份工作在我后来要离职的时候，当时我是放弃了一大批明年跟后年的股票去离职的，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那个都还蛮心痛的。以我当时年轻的角度来讲，那加起来也是几十万的钱了、啊，好，所以也是为了离职就是牺牲很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把这个钱在一开始在薪资就给了，那你在离职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不用心痛哈、哦，就没那么心痛。第二个是你比较早拿到钱，这些钱你就可以拿去做投资啦。如果你多了这些钱。好，那些钱你就可以让它进资本市场，就可以开始帮你做钱滚钱啦。好、哦，所以你放在公司那个钱你是不能用的。好、哦，你知道分红可能半年之后会拿到，或者是一年之后会拿到，一年半之后还会拿到。可是你知道你那些钱你未来总有一天会拿到，可是你没办法现在就拿那些钱去做投资。但是你如果现在在薪水里面就拿得到，那当然这个对你去做一些投资也是有帮助的。好、哦。所以其实哦，那另外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聊天室有人讲嘛，就是事实上分红你也不一定百分之百一定拿得到，会不会你在这个你本来下个月要领分红，但是这个月你得罪了你的老板，得罪你的主管，所以你的主管就很偏心的给你少一点分红呢？欸，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其实哦，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说，虽然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拿到一样的钱，可是如果薪资这边多一点，分红这边少一点也是好的。好、哦，事实上 你在如果你今天被 fire 掉，你的遣散费也会多拿一点。好，你今天如果加班，你的加班也会多拿一点。然后你在那个劳退的提拨，公司也得给更多的钱哦。好，所以你说改这样的调整，对于台积电的员工来说，是不是正面的？我觉得是啦。好，那而且我觉得台积电哦，它基本上就是在检讨他们自己的薪资结构。我们看了这个台积电，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台积电的薪资结构，我个人觉得台积电的薪资结构没有很合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台积电目前看起来，他们大多数的员工大概会拿到45%到50%，他的每年的酬劳有40%到50% 之间是本薪，有50%到60% 是分红。简单来讲，他的分红占的超过他的每年的总薪资的一半以上，多一点点。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大多数的员工是不合理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跟业绩有关，你是个 sales， 你的薪资的确要跟分红有很大的关系，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是一个高阶主管，你的薪资里面的确要有很高是这种所谓的变动薪资，是分红跟奖金，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基层员工，或者是你是工程师，可是你不是那种很高阶的工程师，事实上像这样子的工作职位，理论上不应该他的薪资有那么高是来自于分红的比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台积电做这样子的调整来说是对的。好，对于这间公司来说会更加成，就对于这间公司的成本架构以及它的里面的这个人，对于人才的这个薪资的架构，我觉得是一个更合理，好让它更能够留住人才。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跟你讲，我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其实我很希望哦，我给我新员工的薪水越低越好，然后他们的分红越高越好。为什么？因为分红是公司业绩好的时候才拿得到的嘛，所以你薪资很低的时候，我业绩不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少给一点。好，那业绩好的时候，我多给一点也无所谓嘛。所以我身为一个老板，我其实是，你问我，我当然是希望说，那个一开始薪资越少越好，分红越高越好。可是，所以其实台积电它目前的做法是违反大多数资方的基本的心态的。那代表什么？就代表其实台积电对于他们未来的获利是很有信心的。对于他们的获利是很有信心的。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个话题，就聊台积电。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话题，我们来聊聊美国总统大选啊，川普的这个我们叫做川普有没有机会翻盘呢？叫川普翻盘战。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就是我觉得翻盘的几率不高啦，其实应该讲说我觉得很低啦，所以其实即使你再怎么支持川普，可能都得要接受拜登会上台的这个事实。不过我们还是来尊重川普一下，我们尊重我们的川老大一下，我们要来看看他的现在的司法战现在打到怎么样。第一个是在川普现在在很多州都开始，无论是用所谓的计票或者是这种验票，各样的官司都在打。那其中有个重点的州就是乔治亚。为什么呢？因为乔治亚他是在美国这次的选举里面第一个整个重新计票的一个州，重新计票的一个州。然后乔治亚重新计票到目前为止发现了两个问题，目前已经发生两个问题，那两个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个记忆卡，里面有票数没有上传，里面有2000多张票，而且这2000多张票里面川普领先800张票，所以这个票数是没有被统计的。后来呢，过了几天又有另外一个郡也发生一样的问题，就是又有另外一张记忆卡没有上传，这张记忆卡里面也有2000多张票，然后川普领先400多张票，所以这两张记忆卡加起来川普就追回1000多张票啊、哦！但是因为川普在乔治亚落后10000多张票，所以现在追得回来吗？恐怕还是有很大的疑问啦。但是你知道吗？川普他们就在骂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川普阵营想要进行的是，他们认为有很多张票是有问题的，你应该要针对每一张票做 audit， 就看看他这张票是不是作弊的票，里面的签名是不是假的。可是乔治亚没有这样子做，乔治亚只是基本上就很单纯的重新点一次票而已，没有去验票，就是没有去 检验说你这个圈圈有没有画对啊，你这样是不是废票算成有效票啊之类的。所以当然川普阵营对于乔治亚的这个重新验票的这个状况不是很满意、哦、所以他就开始批评乔治亚的州长、哦、那乔治亚的州的州长跟州务卿其实也是共和党的，但是很显然他们跟川普之间也不是很对盘、哦、基本上就是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川普本来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共和党人、哦、所以其实共和党里面还是有一票人是很讨厌川普的，很希望 他落选的，他们宁可让什么让拜登胜选、哦、因为川普就是一个华盛顿的一个局外人，然后所以川普一上台就是要打破传统政客的一个利益，那打破利益里面有共和党的利益有民主党的利益，那对于这些建制派的共和党人来讲当然也是对他们讲拜登当选可能还是好一点的、哦哦、所以其实这个是在乔治亚的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个密西根、哦、密西根这边今天有个新闻，它是一个很快的翻盘。怎么样翻盘呢？就是密西根里面它的所有的 county 所有的郡里面最大的一个郡叫做 Wayne County 韦恩郡、哦、就是布鲁斯韦恩 Bruce Wayne 的那个 Wayne 韦恩、哦、韦恩郡的，然后里面是含底特律，所以是密西根最大的郡。然后今天在台湾时间早上一开始啊，好，他们的那个选委会是拒绝承认那个认证那个得票数的，因为那个选委会是两个民主党跟两个共和党，那他们就是二比二就不认证那个得票数。为什么？因为后来发现总投票数跟总登记的投票人数有出入，可是呢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两个共和党的这个的委员哦就投降了，最后还是认证了。但是他们的认证是有个前提，就是他们认为州政府要对于整个开票的问题做一个 audit 跟审查。可是这里就有个问题嘛，密西根的州政府是民主党主管的嘛，所以你现在认证了这些票，然后你希望民主党的政府把这个开票过程中的各种疑虑跟不公平做个审查，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啦齁。好，那大概是这个样，所以这是密西根，所以一开始川普阵营很开心哦，觉得哇，这个证实了这个 Wayne County 的票有问题。可是现在的状况是，看起来 Wayne County 的票有问题，可是最后的结果可能对川普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民主党政府不，他去做 audit， 最后就告诉你没问题，或者是有小瑕疵，但是不影响结果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然后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宾州这边哦。宾州的最高法院就是他的州政府的最高法院，他们做一个判决，就是说之前宾州的这个比较下级的法院判定说那个这个宾州的验票是要求川普阵营的监票人不可以进去6 feet 以内，就差不多2公尺以内去做验票。然后本来他的下级法院是说这样是不对的。但现在最高的法院才判决说、哦、他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就是川普的监票人是不可以离那个选票，就是你必须离选票至少2公尺以外去检视那个票。那当然啦，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就觉得这很扯，你不觉得很扯吗？2公尺外你怎么去判断那张票是对的假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有作票，你这个票是有问题，你这个票是假造的伪造的票，川普的监票人在川普阵营的这个监票人在2公尺外怎么可能有能力去分辨呢？好，所以我个人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宾州法最高法院会这个样子判决齁。齁，那至少以我们台湾人的标准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太对的一个判决。齁，那 anyway，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川普阵营呢现在还有另外在主打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现在在主打包含了他们现在的主任的一个律师、哦、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以及他们另外一位委任律师叫做 Sidney Powell， 他们就开始主打一个事情叫做这一次的投票的这个投票机叫做 Dominion 这个系统、哦、有大量被作票，然后 有很多数据非常不合理，而且有非常多的证人说这个有民主党用这个 Dominion 在那里作票，有包含了一张选票扫描十次，类似这个样子。那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样子的传言出来，那可是我必须说一句话，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齁，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 我们只能说从一些这个各郡的一些得票数，我们的确发现有些奇怪的点，包含了为什么在这些最紧张最摇摆的地方有很多张选票是只投拜登没有投议员，但是同样的状况在红州跟蓝州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摇摆州发生。的确，我觉得你要说你去怀疑 Dominion 或民主党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动手脚，你不是不能怀疑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怀疑完之后，我们就得看有没有证据。那现在目前看起来，至少川普阵营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好，提出明确的证据。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朱利安尼跟 Sidney Powell 他们都说他们手上有非常多的证据。好，只是他们没有要跟媒体公布这个证据，他们要在法院去公布这个证据。好，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手头一定没有证据，他可能只是不告诉我们而已。所以可能接下来就要看看朱利安尼跟 Sidney Powell 他们能够在法院上拿出怎么样的一个证据啦。如果真的能够拿出很强力的证据，那当然或许有机会在法院上逆转。但是如果最后发现这些所谓有证据也只是嘴炮的话，那可能就不一定能够逆转。好，那我个人当然大家知道我是支持川普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是希望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拿得出证据，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定拿得出证据，那我也不敢说啦，我们就得继续看下去哦。好，那不过我觉得啦，现在目前在选举之后，我觉得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整体官僚系统跟司法系统都没有很挺川普。好，包含了民主党，包含了一些共和党的建制派都没有很挺川普，都相对比较挺拜登哦。所以川普的阵营现在其实某个程度来讲是很在逆势作战的。那在这种逆势作战里面，就算你有少量的证据又怎么样？你可能不见得真的有办法去翻盘这件事情。好，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简单的讲啦，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是川粉，我非常支持川普。可是我们在看他能不能翻盘这件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我们就比较相信他可能翻盘。那目前就是还没有足够的可以支持我们认为他会翻盘的东西出现。好，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 N 问。我们上个礼拜的 N 问就来考大家鬼灭啊，你到底觉得鬼灭好不好看呢？这上个礼拜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我们的 N 问啊。我先跟大家抱个歉因为上一集我们在讲这个第一个题目讲那个川普大哥你没有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爆雷了。所以对于我们上一期被我们爆雷到鬼灭电影版的这个的一些剧情的人啊，说一声抱歉，对不起因为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结局，因为其实漫画已经结束了嘛。事实上我当时在看那个我之前在看那个 Netflix 的第一季动画，看完之后我就去这个网络把整部的结局全部都查完了，所以我已经完全知道结局了。好，但是啊，对，那个很抱歉上一集我们不小心真的有一些爆雷所以这个如果你被我雷到在这里郑重跟你说一声 sorry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上周就是问大家说你在 N 问之后你去回答说你觉得鬼灭好不好看。那因为我很好奇想知道说大家觉得好看的点是什么以及觉得不好看的点是什么。我自己呢我之前有讲过嘛，我觉得鬼灭就是中上水准,75 分到80分之间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主要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完它的第一季的一个动画。那我觉得的确早期比较无聊，中后段稍微好一些些，可是也没有到什么神作，但是也没有很差。那不过后来有很多人都跟我说后期会越来越精彩啦。那或许等那个 Netflix 的第二季出来，我可能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就继续看下去。然后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只能给75分到80分就还可以的分数那我觉得，而且很多人说动画比漫画好，是因为动画的这个 的这个动画的制作的公司做的那个战斗实在是太这个精致帅气了哦，这我也承认，他们在很多那种战斗的这个动画里面真的做的蛮屌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好，但是我来讲哦，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给鬼灭非常高分的原因是，第一个啊，我觉得鬼灭的反派的 BOSS 哦，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趣的角色。好，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哦，那个反派的 BOSS 太无趣，太无趣，实在是一个缺点啊。好，第二个是我觉得鬼灭的主角哦，他好像是一个很太完美的一个角色设定的，就是哇好有同理心哦，这么我、哦、这个我觉得也有点这个不是我喜欢的这种角度。好，那另外一个第三点是我觉得他的剧情其实就很简单很单纯。好，所以整体加起来让我觉得没有很差，但是也没有到超棒哦，我觉得我的看法大概这样。那在我们上一集哦，上一集我们的 N 问我们做的调查里面啊、哦、总共有50个回复啊、哦、这其中呢觉得好看的是 60%, 然后觉得不好看的是 40%, 所以整体而言觉得鬼灭好看的还是比较多啊、哦、那但是其实觉得鬼灭不好看的也不少啊、哦、就60:40。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们一些几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这个留言哦。第一个是分享有个叫 Listen 的网友，他说很好看，他说他本身、哦、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动漫迷，他觉得鬼灭好看的地方是他的剧情比较容易懂，可以让大家快速了解剧情重点以及快速的节奏，然后对情感的刻画、哦、另外动画也加了不少分，很多招式都可以看出动画组的用心、哦哦、那而且他说他给鬼灭的动画70分的话，电影就给90分哦、然后他觉得这一段的剧情太感人了啊，动画的这个电影的打斗太厉害了，大哥非常热血啊、哦、这是我们的第一位，他觉得好看。哦、当然啦，我觉得的确很多人说动画组帮他们加了不少分啦、哦、然后你看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剧情太简单是我不给他高分的一个原因。可是诶对于 Listen 来说，他就觉得剧情很简单，对他来讲反而是个加分。哦、所以简单讲每一个人哦看这些动画的要求不太一样。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第二个是黑色兔子毛、哦、他认为不好看、哦、他说他认为呢动画效果炫哦，战斗画面做得好，容易吸引平常不看动漫的人，但是内容就普通，对于一般观众来讲比较容易入口、哦、简单清楚的招式跟固定故事设定在小孩里面很容易就流行了、哦、但是他觉得到后期其实有很多很拖啊，而且有些伏笔也没收啦。好、哦、那他觉得漫画看完只能说是佳作啦，那现在会有这么爆红啊，他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哦、有点过誉了、哦、这是他的看法、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觉得好看跟不好看的他们理由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好，第三个、啊、第三位又是觉得好看的叫做 Gary Two、哦、他觉得好看，他说鬼灭在剧情逻辑跟背景设定上都是有很多漏洞的，甚至有很多在完结之后也没有填上哦。可是他认为鬼灭刻画上去的情感是非常强烈跟直接明了的。好、哦，那像他觉得他第一集啊，就是我这样讲可能会爆雷，所以我就不爆雷。他第一集他主角很慌乱的这种情感，那种很害怕、很伤痛的这情感，他觉得他以前没有看过可以比拟的动画、哦、我不能爆雷、哦、那我汲取上周教训，我这一次就不爆雷。然后他说鬼灭要真正好看要到无限列车之后的歌舞伎町篇、哦哦、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嘛。那他讲的可能是漫画的一个部分、哦、他讲的可能是漫画，因为现在动画跟电影都还没画到这个部分。然后他最后他要额外那个推荐一部作品，他觉得他今年最看到最好看的动画是钢弹创斗者前往大战。好、哦，然后那当然，你讲到钢弹，很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冷，就是一个比较哈扣的一个作品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哈扣。可是他认为这是他这十年看过最好看的钢弹动画，所以你是钢弹迷，或许可以去看哦。好，那最后一位、哦、我们选的第四个留言叫做布梦 Dream with You， 他觉得不好看。他说、哦、在鬼灭爆红后，他看完动画又把漫画看完之后，他认为鬼灭最多只能称上还可以，无法被他认为是佳作。他说他先说鬼灭的优点，他认为优点是阳光的剧情跟 精良的制作，它剧情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主角试图用温暖的心去面对邪恶的力量、哦、就是用温暖的心来安，就是即使那些反派最后也很多也都被主角那个安慰了、哦、但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动画、哦、动画看起来很厉害、哦、然后他觉得不好的部分呢则是角色刻画跟剧情哦，然后他认为一个好的剧情是作者用角色的这种五官是他讲的应该不是那个眼耳鼻口的五官，就是他的那种看法、哦、对世界的看法跟内心戏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否能够让读者这个很向往啊，跟角色一起感受喜怒哀乐。然后他觉得鬼灭的角色刻画就比较直线比较简单、哦、就是所以他觉得对于他大多数的角色没有很大的动机跟兴趣。其实他这一点很像我刚刚讲一开始讲说我觉得鬼灭这一部作品对我很大的扣分就是他的最后的大 boss 就是很无聊。怎么会有个这么无聊的大 boss 呢、怎么会有个这么无聊的大 boss 就很强啊，然后呢、然后很邪恶啊，很残忍啊，然后呢好、哦、就是有点无聊、哦、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简单来讲它有几个共通点的，就无论是讲好看或者讲不好看的他们都有几个共通点，就是好看都他们都认为动画大加分，然后都认为鬼灭很通俗易懂，对于新手很容易入门。诶，我觉得这个对于鬼灭的红是很有帮助的、哦、因为我跟你讲传统的这种 Jump 系的这种少年漫画、哦、都是男生在看的、啊。哦、你去看什么火影啊，你去看之前的这些几乎都是男生，就是9比1啊，只有一成是女性9成是男性啊。可是据说鬼灭的男女比是1比1啊。所以其实鬼灭就是一个诶让女性可以进来看的一部这种我们叫做传统的王道系的这种 Jump 的少年动漫画吧。齁、哦、所以也还是蛮厉害的，我觉得这点的确还蛮厉害。好、哦、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共通大家讲的优点，就是觉得对人物的情感的刻画可能是也做蛮用力的。好，那缺点有没有缺点？有，就是大家一致认为设定没有设定的很清楚啊。另外就是剧情太直线了，剧情太简单了啊。一方面通俗易懂，这个是剧情的优点。那但是对于剧情比较有要求的人就觉得剧情这样实在是不太够。好，好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 end 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 N 问的我们今天是第几期啊，我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是 N 问第11期。我们今天 N 问第11期呢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的有连结，你可以进去作答，或者是在 Podcast 的文字区也有连结，你可以去作答。那我们今天 N 问第11期要问大家什么问题呢？当然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聊天室问我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我们今天有个最新的新闻出来，就是说中天啊在 NCC 的这个委员啊7-0决定不让中天继续拿到这个新闻台的执照，简单来讲他就被撤销执照，没有换照失败。所以我们今天的 N 问、哦、就来问大家这个问题，是你觉得中天这次被取消这个执照、哦、被取消这个他们的新闻台的执照是正确的吗？哦，就是 NCC 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吗？还是你觉得 NCC 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吗？啊，你觉得正确？你觉得中天就是该被取吊销执照，被就他其实不是被吊销执照，就是有点像续约不让你续约哈、哦，不让你继续取得执照哈、哦。但是你觉得说对中天表现的这很不好，当然就不应该再给他执照了啊。哦，那如果是这样子啊，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你的理由是什么？那或者是你的意见不一样，你说我虽然讨厌中天，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给他执照比较好。那你就觉得可能 NCC 这个决定可能是错的话，你也可以讲你的意见。好、哦，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你觉得中天这一次被 NCC 不继续给他执照这件事情，让他撤台哦。那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好吧？那就请大家来聊一聊咯，分享你的意见。那我也会在下周分享我的看法。好，那今天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在我看到聊天室问说这件 T 恤哪来的啊、哦？这个是我们 N 观点推出的 N 观点周边商品， 这个叫做商业精神的 T 恤组有两件，今天我穿资本主义的高价，下周的直播我会穿这个自由市场九千人、哦、所以有兴趣的在我们的连结下面都可以去买、哦、那最后我们要宣布我们这个月的赠书活动了，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送书嘛，对不对？我们每个月都有送书，所以我们这个月要送哪一本书呢？来，这个月要送一本非常好的书哦，叫做《故事经济学》。这本书是 Robert Shiller 所写的、哦、那他是行为经济学的大师，可是他今天这本书他讲的其实不是行为经济学，他讲的是，其实他书名叫故事经济学也不太精准、哦、你如果去看书的内容，事实上应该叫做叙事经济学。叙事经济学，什么是叙事经济学？就是我们平常、哦、我们在讨论经济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容易被一些思想跟概念绑住我们的思维，从而影响经济。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哦、像如果很想投资比特币的人，他就会不断的告诉你一个叙事，说各国央行都拼命印钱让钱贬值，所以我们要用虚拟货币，我们要加密货币，才不我们的钱才不会被政府掠夺。这就是一个叙事，它不算是一个故事，它应该讲说，他说所谓的叙事就是我提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故事跟系统跟看法，让你相信，而让你的经济相关的看法都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再随便再举个例子来讲，像未来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让很多人失业，这个也是一个叙事。所以当你一旦相信这个叙事之后，你对于经济所做出来的决策的思维的想法跟看法就会因此改变。所以这本书啊，这本故事经济学，就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在讨论说，在经济学这个领域里面，很少人在谈论叙事，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主流的一些经济的看法跟观念，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像台湾也有一个很主流的叙事是什么？台湾有个主流叙事就是这个房价很高、哦、房价很高，让年轻人买不起、哦、这是一个这个剥夺这个社会的下一代的希望，诶，这也是个叙事。不管你相不相信它，有很多人相信它，它就会影响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决策行为。好，所以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故事或者是叙事跟经济学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一样，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 Telegram 频道的赠书活动抽出五个，我们会在下个礼拜的直播直接抽出五个。所以你要怎么抽书呢？如果你是新观众，你就不知道怎么抽书。你要抽书呢，就是要加入我们 N 观点的 Telegram 频道。好，怎么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呢？当然你手机去 download Telegram 的 APP， 然后呢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的文字连结区，或者是我们的 Podcast 的文字区，都有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连结，你就点进去就加入我们的频道。然后呢你就会在礼拜五的某个时候收到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就是我们的活动连结，你就进去填答案，只要你都填对，我们会出三个题目来考大家。如果你全部都填对，你就获取参加资格，我们就会从每个月的这个参赛就是抽奖名单里面抽出五本，好，来送这本，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一本书，叫做《叙事故事经济学》，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啊，好，好啦，那最后那个还是要替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的干爹啊，在最后回头回马枪打一下广告。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干爹就是 Breeze 的空气净化机，他们这次的 Breeze 这台 C260， 我个人是非常觉得非常的便宜，真的超便宜的哦。他所以我们的对于这台机器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我在我们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介绍，但是我自己家里就客厅我就用 Breeze 的机器，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牌子，然后他们是台湾跟欧洲合作做出来的一个品牌，那我个人真的很欣赏他们的一些的产品的制作、哦、那这台机器真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空气净化机的话，赶快考虑去买，因为同等规格的机器真的要8000-9000一万块才买得到，它现在早鸟价5900，这么便宜，而且它的耗材也便宜哦，它的耗材也不贵哦，所以基本上 哦，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个机器。当然你如果不需要空气净化机就不用了，但如果你正好想要买空气净化机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好，那这个如果想要那个喜欢我们的 T 恤，也可以进去参考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啊。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第四次的直播哦，会有会员专属的直播啊，大概就这样子。有人说呱吉也真人抖内骂他，真的假的啊？哦，你不要抖内骂我，拜托，我不喜欢被骂。我不想陪嘛。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那就跟大家说声晚安咯，大家拜拜。有人说要买 Xbox 的空气净化机，现在不知道买不买得到啊？买的，我本来就要打算要买 Xbox 啊，所以等如果市面上买得到，我就赶快去买。好，大家拜拜。